请我们先读一点圣经。我们还是来看民数记第三十三章。民数记三十三章。第十八节，我念给大家听。从哈希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我们说过利提马那是第十四寨，也就是加里斯。然后呢，我们看第三十六节，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里斯。所以从利提马到加里斯，也就是从加里斯到加里斯，一共是十七寨。我想我们希望能够有印象。然后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第一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十三节，现在起来过撒列期。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期，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直到过了撒列期的时候，共有三十八年，等那世代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华向他们所启示。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要读这么多。今天晚上我们是接着今天下午所交通的。我们知道从今天开始有连续五个主日下午和晚上，一共有十堂，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天路历程。意思就是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到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以色列在旷野所经过的四十二站，从埃及到迦南一共是经过四十二站，而这四十二站呢，刚好是分作十四站加十四站加十四站。这个三个阶段呢，刚好是形容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过程的三个阶段，所以我们称它做天路历程。我们知道本人约翰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天路历程》，但是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个天路历程，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在一起交通的，那么这个就是民数记三十三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四十二站。那为着弟兄姊妹方便，我们把一份的讲义发给大家，所以我想如果没有的话，希望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拿到。因为下午呢弟兄姊妹都有了，所以如果要是没有拿到的，请大家都能够有一份。那这里面呢，我们知道一共是分作四十二站，那么这个四十二站呢，我们把英文名字跟中文名字都写在上面，然后呢，到底这个在希伯来文这个站名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也把它列在后面。所以呢，我盼望弟兄姊妹，你拿到了以后，你能够稍微看一下。其实这一份讲义我们已经发给大家，不过因为已经经过了好久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四十二站呢，这里刚好是分作十四站加十四站再加十四站。那么我们上一个梯次，就是我们曾经用十个主日晚上，我们在台中已经讲完了第一个阶段，那就是第一个十四站我们已经完全的讲完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继续的就是用这十次的时间，就是我们有五个主日，下午两个钟头，晚上两个钟头，包括长诗在里面，我们呢希望能够把它统统讲完，就讲第二阶段跟第三个阶段。 那么这三个阶段呢，刚好是代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过程里面的三个阶段。那我们说过了，这三个阶段有42站，有2站呢是关键的站。那么第一个关键的站就是你从前面开始算起，第11站，那就是西乃山。还有一站呢，就是从迦南倒退回来算，第11站，那就是加比斯，那就是32站，加比斯。那么这2站呢，可以说是整个42站里面最关键的2站。那么这个对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我们不管怎样经历，有2个最基础的、最基本的2个原则。那一个是西乃山所代表的，一个就是加比斯所代表的。那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这是2个很重要的关键的站。那么我们特别注意一点在哪里呢？特别注意就是这个第14站，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第一个阶段第14站，利提马其实就是加比斯。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加底斯啊，实在说来是，到了西乃山是3个月，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不是到了西乃山3个月，但在西乃山呢，他们大概待了1年多，然后呢，再过3站，他们就到了加底斯。所以加底斯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圣洁、圣的意思，也就是分开的意思。所以这个西乃山呢，乃是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加底斯呢，给我们看见因信成圣，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呢，可以说都是这2个故事加在一起所涵盖的。那么，所以这是2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点。那么，因信称义呢，就是指着我们在主里面得着了一个属天的地位。今天呢，我们这些人能站立在神的面前，能与主有交通，那都是因为基督做了我们的衣袍。我们被放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地位。今天呢，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西乃山所给我们看见。但是不止这样，这个地位呢，乃是叫我们在地上有个生活，那个生活呢，就是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应该就要到达加比斯。那就是说，一面因着主的救恩，叫我们在神面前得着一个新的地位。根据这个新的地位，因为我们天天活在神面前，我们自然有一个表现，那就是成圣的生活。那我们说过，成圣就是健康的意思，成圣就是没有病的意思。一个健康的人，不是表示他身上没有病菌，不是。乃是等到他抵抗力弱的时候，然后那些病菌就开始活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罪仍旧在我们里面，像病菌一样。但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生命力活泼，生命力刚强，什么时候抵抗力刚强，我们自自然然就是一个健康的人。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在利提马所学的功课，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经过14站以后，那最后呢，我们应该是被带到一种的光景，那个光景呢，就是我们能分别出来，而且我们的生活，我们那个形象应该是健康的形象，那么我们所过的生活应该是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很不幸，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啊，就是从加底斯开始失败，到了加底斯已经快到迦南。我们知道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今天呢，我们神一定要把我们从西乃山，然后呢带到了加底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第一个十四站所告诉我们的功课。所以第一个十四站的末了。按理来讲，神是把我们带到他所要我们所在的位置，他要我们所学的功课。那加底斯就是圣洁的意思，也就是分别出来。我们有一个圣活，生活是个生活，是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一个生活是一个分别的生活。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加底斯所代表的。 不过很可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从加底斯就开始失败，就从那里开始漂流。所以我们知道说，经过38年以后，最后他们终于又回到加底斯，那是38年以后。那么那个38年以后呢，那就是来到了第三个阶段的第32站。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从加底斯到加底斯，从第14站的加底斯到32站的加底斯，实在说来已经经过了38年，而且呢也是经过了17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漂流旷野38年，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第二个阶段那个光景，或者是我们一般人的光景。这以色列的情形刚好是形容我们的情形，所以呢，特别这里让我们记得，这里不光讲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的过程。普通我们讲到生命成长的过程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执着他最光明的一面、最健康的一面。假定一个人没有生病的话，假定一个人他的生命没有遇到障碍的话，那么他应该有这种生命的过程、成长的过程。比方说，如果一个女子没有裹小脚的话，那么他慢慢的到了几岁的时候，他自然然，他这个就有很正常的发展。那如果我们给他障碍，那么一个人也许到了20岁，到了30岁，结果他的脚就像他小的时候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只要生命不遇见障碍，在正常的情形底下，那应该是第一个14站。再经过一个14站，再经过一个14站，那么最后呢，终于达到了成熟的地步，那终于进到家来。那么以色列的42站呢，不光给我们看见正面的成长的过程，也给我们看见说，因着一些消极的、反面的，因着一些障碍，结果叫我们的生命停止发展，或者叫我们生命那个成长变成迟缓。仍旧成长，但是呢，受到了阻碍，受到了拦阻，结果呢，就进度就迟缓下来了。那么这个特别是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见，比方说第一个阶段第一站到第十一站到西奈山只有3个月就完成了，但是从第14站一直到32站这17站就一共花了38天，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常常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那么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所有的年日都荒废了，还是没有荒废。你知道说，只要这个生命是成长的，你给它障碍，你能够叫那个成长缓慢，但是你不能叫成长停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错。今天讲的以色列漂流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你看见在圣经的记录是告诉我们说，虽然他漂流，但他仍是前进；虽然他漂流，他仍旧是从第14站最后进步到第32站，仍旧进步，不过现在进度开始缓慢了。从前3个月就能够完成11项的功课，现在呢，为了完成17项的功课，现在我们需要38年。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不是告诉我们主的同在没有，主人同在仍旧。你看见云柱火柱仍旧，但是呢，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往迦南去，但是现在呢，他们迟延，他们也许38年以前应该进迦南了。那一次在加比斯，他们很可以就直接到迦南去。换一句话说，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们2年应该进去。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呢，最后他们花了40年才进到迦南，所以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而这38年呢，刚刚好是在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功课对我们有帮助，因为不光给我们看见正面，不光给我们看见得胜的一面，也给我们看见失败的一面、软弱的一面。那就是我们失败了、软弱了，你发现神的同在、神的祝福没有改变，神对我们的期望没有改变，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是没有改变。 虽然以色列人让神的旨意得到单言，虽然以色列人最终还是进到迦南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神的时间表上就多加了38年。那虽然如此，神的话说，这40年，你们的鞋没有穿破，你们的脚没有肿，而且你们是一无所缺。所有外邦的人都能看见你们走在这大旷野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一段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从这个第二段开始，我们要来看这个第二个阶段。那么，到底以色列人是怎么经过？在这里面，到底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第二段的目的最后是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加底斯。意思就是说，加底斯是神的旨意，圣洁的生活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就在这一个神的旨意上，我们失败了。那因着我们失败的缘故，所以呢，你知道说，我们就变成我们的生活就变成流浪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过，在第二个阶段里面，那有一种光景就是流浪的光景。那流荡的光景就证明说我们已经跟随了肉体，流荡的光景就证明说我们已经赶不上神的旨意。但是感谢主，我们仍旧是往迦南去。神没有把云柱收回，神没有把火柱收回，神仍旧率领他的百姓往前，约柜仍旧是到处为他们寻找可安歇的地方。所以啊，今天下午我们看见，不管他们怎样的不好，但是我们看见说，约柜仍旧为他们寻找到水边，寻找到有粮食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第二个14站，就是中间的第二个阶段的14站，你如果仔细分析它的名字的话，你就知道很多地方就告诉我们，主是把他们带到安歇的水边，带到青草地上，带到他们能够得着粮食的地方。那么到一个情形，他们就能够得着喂养，得着供应。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灵在第二个阶段当初怎么带领以色列人，也怎样带领我们。那么简单的来说，第一个阶段乃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老的一代在旷野里，旧的一代在旷野里。到了第三个阶段，你知道他们再回到加底斯的时候，是新的一代被兴起。所以当他们再数点百姓的时候，你就发现老的一代通通倒闭在旷野，回到加底斯，米利安就过去了。没有多久，我们知道亚伦也死在何尔山，最后呢，我们知道连摩西都没有进迦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旧的老旧的一代要倒闭在旷野。那么水终于达到了加底斯，然后从加底斯进到迦南，乃是新的一代。所以这里是个很重要的预表，老的一代就是指着我们的旧人说的，那新的一代就是指着我们的新人来说。所以第一个阶段给我们看见那个老人怎样的衰微，那么最后的一个阶段给我们看新人是怎样的壮大，那么中间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所说新旧交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为什么是流荡的生活，为什么是漂流的生活呢？一会儿你得胜了，因为新的一代起来了。但一会儿你失败了，你看见这200万年长的一代、老的一代，你看见有的人就在旷野里面倒下去了。所以就是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看见老的渐渐的倒下去了，然后你看见新的就慢慢开始起来了。所以在这里有一种矛盾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得胜，有的时候我们失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像吃死老鼠一样，有的时候你觉得有生命平安，那为什么？因为根据主的话，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就是死，什么时候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老的一代就躺下去了，但是什么时候你体贴圣灵？因为这14站都是圣灵为他们预备的。他们安息的地方是水边，他们安息的地方是有青草，他们安息的地方是可以得着粮食。 你只要支取神为你所预备的，你看年轻的一代就长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新旧交替的时候。那这一段时间是非常痛苦，有的时候得胜，有的时候失败。一面你觉得很有主的同在，但是许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失败了，你一不小心就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光景是一种矛盾的光景。那个情形如果要用圣经的话来形容的话，那就是第二个阶段所形容的，有得胜也有失败。所以不是没有进步，也常常聚会，也常常读圣经，也常常祷告，但是比起当初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个进步慢得很多。从前刚刚得救的时候每天都是顺服的，现在每个月才顺服一次，不是没有顺服，不是没有功课，不是主不听祷告，也听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的光景不像从前一样，你的心真愿意跟随主，但是因着家庭的重担，因着学业的重担，因着事业的重担，弟兄姊妹，你觉得脚步不像从前一样，你的心真愿意把一切都放下来跟随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有许多的累赘，有许多的缠累，叫你不容易像从前那样。我们的心真愿意向着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脚步就好像被牵抓的这个拉住了一样，不是像从前能健步如飞，不是像从前那样的快跑来跟随主。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当你读以色列故事的时候，读第一个阶段，我们看见很好像什么都是得胜的，到了第二个阶段，好像什么都是失败的。但是有一件事能安慰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感谢主，仍旧是往前，这是圣灵所要的。不错，我们觉得惭愧，我们花了38年，最终才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我们觉得羞耻。但有一件事我们还得感谢主，经过了38年，经过了17站，我们最后还是达到了神当初所要我们，没有一个人逃得掉。神的要求不会因着我们一点不愿意他就收回去了，不会。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他都忘，我们都忘记了，但是过了几十年以后主记得，靠着各种不同的恩，靠着各样的神的安排和他的恩典，仍旧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不知不觉的你的脚又在加底斯，不知不觉的你觉得又回到多少年前同样的一个功课。那么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旨意永远不放弃，他的旨意不是因着我们就打了折扣，没有，不因着以色列人失败就打了折扣。我们知道说我们仍旧要回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圣洁，神的旨意是分别，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因为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够进到成熟的阶段，我们才能够一直进到迦南。所以神最后的目的还是要达到。所以我们在说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的目的是为了成熟。那么这次在桃园特会，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得了很多的帮助，但是那个过程，那个成长的过程，在什么地方看得最清楚呢？就是在民数记，或者说在天路历程里面，这42站可以说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下午我们大概笼统的，我想我们特别点出几个重点来。那么其中还有两个重点，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来注意，我们特别来看一下，我们不知道我们能看多少。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一下，我们没有黑板，所以我想我只能够给弟兄姊妹大概的想象啊。我们说过啊，假定这个是这个北边是迦南地，那么现在你要从西奈半岛进到迦南，以色列人他们是到了西奈半岛，然后呢再到迦南去。那么西奈半岛我说过是一个倒的三角形，倒过来的三角形。那么这个水平的这个边呢，就是边界，你过了这个边界就到了迦南地。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到了迦底斯，可以说在边界旁边。那么现在他们送12个探子，那么走遍了整个迦南地，甚至于到了叙利亚那一带，那么他们40天都走到了。然后回程的时候，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希伯伦，希伯伦是个山地， 那到处都是葡萄，是最好的葡萄。那结果呢？他们就砍了一块葡萄，砍了一串的葡萄，是两个人可以砍，一挂的葡萄，两个人可以砍的，然后证明给大家看，因为他们是探子，所以证明给大家看说这个的确是牛奶与蜜之地。不过他们的报告里面多加了一个报告，就是说虽然这是牛奶与蜜之地，虽然这是牛奶与蜜，但是也是吞吃居民之地，因为住在这里的都是伟人。 因为是山地，山地在圣经里面代表艰难。那么伟人就代表说，今天如果你要得着迦南的好处，你不能等着排别人抬着花轿让你今天拿。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脚踩在那个地方，一定要经过树林的征战。所以迦南这个亚纳族人伟人摆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接着从树林的成长和树林的征战有极大的关系。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肯，他们觉得以为说只要神带我们去，那么一定是天色长蓝，花香缠满，到了什么就坐享其成。但是不是。所以因着他们想到那里伟人，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还是回头吧。所以从那个地方，他们就要找一个领袖，希望能带着他们回到埃及去，然后就起了很大的暴动。那么那个时候，神几乎要摧毁他们，但是因着摩西的带导，后来神就告诉他们说，遍地都充满了我的荣耀。 但是呢，现在这一代的人就是只做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断不能看见那个荣耀，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去。那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然后神告诉他们，明天你们就向红海的路往迦南去，往旷野去。那这什么意思呢？刚才我所说的，这里是加里斯，他们加里斯现在他们要往迦南去。 但是呢，现在因为他们没有，他们不肯往前，他们本来一进去与神同在，他们就能得着。那么结果呢？神说好，那么现在呢，你们就不能进去，不能进去，所以你们就往红海边。那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三角形啊，这个三角形，这个边是往迦南去的，这个两个边呢都是红海。这如果你看地理地图，这两个都是红海。 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个红海的是连着，是对着埃及的。这个红海呢，是对着苏迪阿拉伯的。所以呢，让我们这是两个不同的红海。所以圣经说，往红海就不是回埃及，不是，是往这一头去。那么这种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因为往这一头啊，那这个西乃半岛什么也没有，你不可能在那里维持38年，你活不下去的。 我们去年去过，我们知道根本是个不毛之地，是不可能，除非回埃及，但是埃及是不能回去。所以往红海呢，不是只说往这边，是只说往这边去，你往红海这边去。那么人，所以呢，这就是神对他们，神最后神的判决就是好了。那么你们继续漂流吧，你们本来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受了那么多苦。 吃了那么多的苦，经过那么多的艰难，你们还是有目的的一般人。你们的目的什么目的？就是最终能够进到迦南。现在呢，你们继续漂流，那个结果呢？这些人最终的目的是倒闭在旷野，没有前途的。所以呢，神说好，那你就往那边去吧。那么这个时候，百姓就后悔了，说是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旨意，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就好，已经太晚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想说：“好吧，我们就往迦南，他们一定要爬一座山拿下来。那个山地里面都是亚摩利人。结果他们冲上去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他们不要去，因为我们根本不与他同去。所以约柜什么都没有出动，他们就做了。他们仍旧用自己的力量，结果因为没有神的同在，就失败了。” 本来神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们自己像蚱蜢一样，但是约柜在你们中间，神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就能把西布伦拿下来。西布伦什么意思？西布伦就是交通的意思。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得着很多奥秘派的帮助，得着很多喜欢学习与主有更多的交通，那就是什么所代表的？那就是这个加西布伦所代表。但是不要忘记，西布伦，你要得着这个山地，需要。 进去得着，你脚必须踩在那块地上，你才能得着。所以弟兄姊妹，你结果你看见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上去，因为没有神的同在，结果他们就被击败，然后他们就回到巴黎这个加底斯，他们又住了好几天，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几天，最后他们还得照着神所判定的，就往什么地方去呢？就是往这个往红海那边去，往旷野那边去。那这个旷野什么旷野？这个旷野就是巴兰旷野。就在这个巴兰旷野里面，那么又经过了17站，最后才回到加底斯。然后第二代再从这里上去，然后第二代也不是最后也不这样上，最后就第二代就开始进到加兰。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故事。不过当时这样叫他们往这边走的时候，有他的旨意，特别有他的智慧在里面。我们上去说过了。因为当你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你就得着一个暗示。那个暗示就是说，这个巴兰旷野，我们刚才讲过巴兰旷野这一带嘛，对不对？那么这一带呢，你要记得往这个红海这边走的时候，那么我们记得这个红海啊跟死海中间有一块地方，那上面一点这是死海，那以色列很简单，如果这是整个以色列的话，最上面的是有三个大海，最上面的是这个是加利利海，然后呢下来约旦河流下来，然后就是死海，死海再下来呢就是红海这边这一块。那么从这个红海到死海这一块的地方是个山脉，那个叫做西尔山脉，那一片的这个西尔山就在这一块。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巴兰旷野，然后慢慢的往那边走，然后就迷路，就迷失在那个旷野里面。不过不要忘记了，就是因为神这样的安排啊，所以呢，他们就接触了那个时候非常高的文明。那今天我们看不大看得起以东啊，因为我们只想到以东就是以扫吃红豆汤嘛，把长子们卖掉，所以我们普通看不起以东。我们以为以东会出什么东西呢？以东不会有什么好。神也不会祝福他，对不对？那么不要忘记，当初神祝福雅各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给他是迦南地，就是。那么现在神给以东是什么地呢？神给以东的就是死海跟红海中间的那一块一带，那个带状就这么一块地。不过这一块地通通是山呢、啊，不是像有山有谷像迦南一样，不是，通通是山。那个山叫什么呢？叫做西尔山。那么非常有意思哈、啊，神把这个地给他，你知道神很幽默的，你知道这个以扫啊跟雅各生下来的时候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就以扫全身都是毛，然后呢雅各呢是光滑的，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他想骗他父亲，这个父亲呢那么他起头很担心啊，因为他是光滑，他父亲一抓，那么觉得这个不对的，所以他妈妈赶快给他这个带上一些有毛的东西。这样的话就认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生下来的呢，那个生下来雅各呢就是光滑的，这个谁呀、啊？以扫就是多毛的，所以你知道等到以扫第一个出来的时候，这个雅各一把就抓住他，很容易抓住他，又不滑，那全身有毛，所以一下就抓住了，那么所以呢就把他抓得紧紧的。那么雅各刚好相反，雅各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的，他可以拔别人抓别人，别人抓不住他。因为他根本是光滑的，所以你看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那以扫的特点就是多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特点呢，我们知道他用一碗红豆汤啊，就把长子民卖掉了。那么他觉得长子名分算什么呢？对不对？长子名分呢，那个福气就是指着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代表属灵的福气，所以对他来讲呢。有什么算什么？他现在目前热得很，他觉得我刚刚打猎回来，最重要的是解渴最重要。那么什么长子名分算着什么？所以呢，他就很便宜的就把长子名分就卖掉，用一碗红豆汤就把它卖掉。所以呢，以扫又叫以东，以东什么？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那为什么他红呢？就是因为一碗红豆汤就把它卖掉。所以弟兄姊妹，以扫以东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多毛。第二个呢是红，你一想到它就清楚了。那么 弟兄姊妹，在这个全世界上，谁如果要把一块地方给以扫、给以东的话，那么一定要给它什么特点呢？一定那个地形啊是多毛的，而且一定是红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啊，神呐、啊，在这个附近，你找来找去，你如果懂得地质学的话，你读地理你就知道，很奇怪，就是这个红海跟死海中间，就是红海跟死海中间那一块地呢，那一块地的山脉啊，那个山脉的形状远远看过去就像多毛的一样，那不止如此，那里的岩石啊是红的。所以为什么是红海，就这个道理呀、啊？那么我们去年到过红海，我们去年到过那个红海，那么一到了那个附近以后，你知道，他们那你知道那个地方很有趣，很多的石头，很多那个所有的山的很多太阳一照，根本是红颜色的，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你只要到了那个地方，你一看就叫你想起以扫跟以东，那就是以东地了，你不会错，绝对不会错。神就真的在地上就找了那么一块地，是多毛的，而且呢也是红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到过那一带的话，你特别到了红海，到了那一带一看，那个景色就远远看过去，你看见就叫你想起以扫，还有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它一照，那个一照在那个岩石上，那很多的石头通通是红的，所以照起来呢就是红的，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印度。那么不要忘记，这个西尔山呢，就是以色列人38年他们迷失的地方。他们迷失在哪里呢？就迷失在那里。那么从正面来说，就是因为他们接触了那个时候比较文明的世界，不要忘记啊，那个地方的交通非常发达，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红海到死海中间有一个叫王道，你如果去读圣经的是 King's Highway，那么这个 King's Highway 是王走过的路，那么我们知道那条道是很重要，因为那条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你如果要往埃及去啊，你那个都是个交通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而且呢，就是因为它那个交通啊非常的发达，所以呢那一带啊就我们说那个太的人的智慧特别发达，有许多的哲学家通通是从那里出来的。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已经说过，你如果读约伯记的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就是从以东那个地方来的，所以不要忘记，那个可以说是在那个时候。除了埃及之外，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那38年，他们在那个地方漂流，那么这并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们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和以东的人他们有过来往，甚至于他们可以用钱买他们的水，用钱买他们的粮，那就是后来他们所要的就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就为什么神说你们一无所缺，你们的鞋也没有穿破，你们的脚也没有肿，因为神在暗中已经给他们安排了。虽然他们不能够进迦南，不能进迦南，但是弟兄姊妹，神还是有他的旨意的，神的旨意不能改变，他们绝对不能够进迦南，但是他们怎么生存？他们自己倒闭在旷野，但是下面的新的一代要长起来，新的一代要壮大，而新的一代还是要进迦南的。所以，为做这新的一代，你看，第一，圣灵就在旷野里面为他们寻找17个寨，每一个寨几乎都是靠近水边，都是靠近有粮食的地方。第二，不知不觉把他们带到全世界智慧最高的地方，就是约伯他们所在的地方。还有就是约伯三朋友曾经住过的地方，那么也给我们看见那个地方呢，就可以说那个时候各方面都是科技非常的发达。我们已经说过了，就在那个附近有一座城，那这一座城就是何尔山，也就是亚伦死的地方。亚伦不是死在最高的山上吗？那何尔山，那么何尔山呢，就是那个附近一个很高很高的山，很高很高。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这个以东啊，有一座很重要的城，就躲在里面，就藏在里面，有1000多年，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后来有一个旅客，有一个探险家，他们就告诉土人说，我们要去替那个亚伦献祭。那你就知道，那就是圣经所说的何尔山。 所以呢，他们就信以为真，就把它带进去，然后人类才发现原来有这么一座城，这个城根本把自己躲在一个山子里面，很高很高的。那么那个路啊，非常非常窄。我们下午说过，你只要12个人，你就可以把整座城就把它看守住，根本打不下来。你怎么样，你也不可能登上去，因为你根本你不知道它存在，它根本是居高临下。那么上面都是一块一块大的磐石，别的没有。那么大磐石怎么办？你是不是在磐石上面在盖房子？不是，他们很奇怪，他们很奇妙，他们就把整个磐石就像刻图章一样，他们就雕刻出一些房子，雕刻出客厅，雕刻出厨房，雕刻出各种东西来，戏院等等，通通在里面。所以你知道，你真的去了这个城以后，你觉得惊讶得不得了，这实在是世界的奇观，你见也没有见过这种情景，没有说一座城。整个是这个整个的磐石是一座是一个宫殿，是一个图书馆，是一个大房子，他们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去年我们骑着每个弟兄一个人都是骑着一匹马进去，因为你根本走不动的。那你如果进去了以后，然后你一定走过羊肠小道，那就是他们看守的地方。然后好不容易，如果有人引导进到里面，那你就看见很多留下的古迹，你就知道这是很有名的古文明。那这个文明是代表什么？代表以东的文明。世界人都不知道，他把自己守得非常好，而且呢，他们和别人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们可能是很有名的像海盗之类，因为他们躲在山岩里面。所以呢，因为那 King's Highway 就是很多这个商人不从底下经过嘛，所以他们的有钱是怎么有钱的？有人告诉我们呢，很可能就是因为那些人一经过下面，通通把他们抢了，所有金子银子通通抢，因为他们躲在最高的地方嘛。所以他们就得到最多的财宝，然后他们就可以很多人来往。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以东地。那么现在记得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人呢是38年，居然呢就是在以东的那个所布的迷魂阵里面转来转去转不出来，他怎么样也出不来，38年就掉在里面了。那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直等到了一个地方，神对摩西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那么到底这个17站跟这个两个怎么连在一起，我们不知道。但这里起码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非常叫我们惊讶。就是当我们如果经过第二个阶段，特别过漂流的生活或流荡的生活，一会儿属灵，一会儿属肉体。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好像我们这个人非常不稳，好像我们的进步非常缓慢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你一定在以东的附近绕不出去，意思就是你一定在西尔山绕行许多日，你迷失在那里了。以色列人可以说他们在旷野里面不光是漂流，不光过流荡的生活，他们也过了迷失的时候，他们着迷了。他们就在那个以东，就在那个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他们迷路了。意思就是他们迷失了方向了。然后38年以后，神说够了，结果他们就从那里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呢，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流荡，讲到这17站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和以东发生关系。一面，老的一代躺下了，代表我们的肉体，对不对？我们说过，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然后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那就指的新的一代就在这些靠近水边、靠近粮食附近的那个这个在那个营地，你知道他们年轻的一代就长起。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好像。这个好像这个什么好像什么也没有，但是还是暗中被圣灵一步一步的往他的旨意带。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灰心的。虽然你好久不聚会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虽然我们是比从前慢得多了，从前是每会必到，每到必尝，非常的火热。但到了一个时候呢，你怕聚会，怕看见弟兄姊妹，这证明我们病了。证明我们有了难处，证明许多时候我们倒下来，一面倒下来，但是奇怪，我们一面对主的心还是有爱。 虽然以马忤斯，虽然他这个往以马忤斯去，但是他们还是谈论主的事。弟兄姊妹，他们心中就是不能把主的影子挥掉。你看人家就有进步，往以马忤斯就好像往太阳，就是往以马忤斯的方向，就是太阳落山的方向。那按理来讲，应该这个我们走下坡路，但走下坡路很稀奇，因为我们还是爱主，圣灵还是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失败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主人就吸引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还是往前。那么这里有一个特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个特点就是刚才所说的，迷失在那个西尔山。那我刚才说西尔山就是以东那块地，那个整个的山脉，那一带，那一带到底怎么样和这17个连起来，我们实在不懂，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只知道这是圣灵留给我们的印象。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属灵可以说帮助是很大的。我想，我提起以扫跟，提起以扫跟雅各，我想大家都很有印象。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以扫的，那么最要紧在哪里？最要紧就是以扫的祝福啊，跟以东的祝福不一样。以扫的祝福呢，就是刚才那块地；以东的祝福呢，就不同了。以东的祝福呢，就整个的迦南，不是雅各的祝福，就整个的迦南地，有山有谷。那么你看见有巨人，但是呢，也有葡萄一挂一挂，一面你看见生命的丰满，另一面你看见战争的猛烈。那么这个通通在将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给雅各的祝福，跟以扫的祝福不一样。雅各的祝福代表长子的名分所带下的祝福。以东呢，我们知道，因为以东神也给他祝福，好，你知道以撒后来也给以扫祝福，所以以扫呢就得着了那么一块地方。不过我在这里要提起一点非常有趣，读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的。你们有没有读这个？你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啊，特别11章那里不是讲到这个以撒吗？那你特别这个在以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呢，特别有一段话讲的以撒，讲的以撒做什么呢？以撒呢给雅各跟以扫祝福。那么这件事非常有趣的。那么这里讲到以撒替以扫跟雅各祝福的时候啊，圣灵呢特别用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常常不服气，或者起码我们不大懂为什么这样。这个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啊，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的祝福。那么弟兄姊妹，你记得啊？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觉得以扫完全被骗了，对不对？因为以扫完全被他被他其实被利伯家骗。那不光被他的儿子骗了，所以后来呢，他就替儿子祝福。那么所以呢，那个整个给这个本来应该给以扫的祝福，给谁骗去了？就给雅各骗去，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时候以撒眼目昏花，所以我们每次叫以撒，我们说以撒是最昏庸了，以撒实在是所有一切都是继承的，你看所有亚伯拉罕通通是他的，但是你如果读整本以撒的历史，你觉得他除了坐享其成、好吃懒做之外，好像没有什么贡献。所以难怪到了后来啊，圣经说眼目昏花，那我们说你看现在他真是老糊涂了。所以呢，连利伯家都知道怎么骗他，然后呢，还和那个他的儿子串好的，然后最后呢，终于呢，骗了他父亲的祝福，终于呢，我们这雅各就骗到祝福，所以我们根本不会相信，以撒给他给雅给什么？以撒给这个雅各祝福或者给以扫祝福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是因着信。换一句话说，它里面是清楚的。是因着信心，所以他才雅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弄错，他没有祝福错。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以撒受骗了，以撒没有受骗。那么弟兄姊妹，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很简单，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要记得，一面是我们在那读旧约、读创世纪，我们读来读去，我们会有一种领会，对不对？我们有了一种领会以后，哎，我们觉得以撒被骗。 但是在这里，在新约里面，起码主说了圣灵说了一句话，就是以撒没有被骗，以撒是因着信，然后为雅各祝福的，他不是被骗。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代表一个什么？这个怎么回事？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难题把它解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学会读圣经。我们礼拜六晚上都是讲简易读经法，就怎样读圣经。那么现在呢，这就是很好的例子，年轻人知道我们应该怎样读圣经。那么你怎么解决这个难题？这是个难题，对不对？一面来讲，明显雅各被骗，明显以撒被骗。那么现在这里明显给我们圣经给我们看的，以撒是因着信给雅各祝福。所以现在我们就需要回过头去看创世纪的故事。当你看创世纪故事的时候啊，有几个原则你一定要抓牢。首先你要知道啊，当这个利伯家生以撒跟生以扫跟雅各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两个人在里面争，对不对？所以后来这个利伯家就很厌烦。然后呢，我想我们都记得那段故事。那段故事呢，后来你知道神对利伯家怎么说？神那个时候呢，就对利伯家说，我想那段故事我们如果很快的看一下，我们都还记得，都还很快的，我们可以看，都还记得，好，我们看啊，这个像二十五章，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你看啊，起头，因为孩子在腹中彼此相争嘛，那么利伯家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那二十三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弟兄姊妹很清楚吧？这句话神告诉利伯家的，当然不光利伯家清楚，利伯家的丈夫以撒也清楚。以撒当然知道小的要怎么样，大的要服侍小。那这个很特别的话，利伯家放在心里面。这是神的目的，神的旨意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以撒晓不晓得这句话呢？以撒当然晓得这句话。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属灵的祝福呢，是特别是给以撒，是给雅各的，不是给以撒的。那他清楚的很。不过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就说天性来讲，以撒特别爱以扫，因为他喜欢以扫的野味，所以这就是肉体啊。你只要体贴肉体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这两个儿子他特别喜欢以撒啊，特别喜欢以扫，因为以扫可以给他野味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愿意替以扫祝福，他巴不得把祝福给以扫，但是他知道。如果他把最好上好的祝福给以扫的话，是违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是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以扫自然是大的，不需要祝福，大的就是服侍小的，所以不需要祝福，这个以扫就应该是要这个以扫，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以雅各应该服侍以扫，因为他是长子，是不是没有问题吗？谁叫他是长子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现在如果有一个祝福，说是但愿你的弟兄做你的主人，如果这个父亲替儿子这样祷告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一定是符合神旨意的祷告，这个不是天然的。天然的，你想想看，如果以撒祝福以扫的话，他要不要说但愿你的弟兄来服侍你？不需要，这句话是多余的，因为他本来就应该服侍你，是老大，他是老二嘛。但你什么时候当这个做父亲的说，但愿你的弟兄能够服侍你，那就证明说现在神做了这特别的事。相反的是， 一定是小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呢，现在你需要为小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以撒知道有一份祝福是为着雅各存留的，不是为着以扫。为着雅各有一个祝福是神所要给的祝福，神的旨意是大的要服侍小的。那换一句话说，现在谁要得祝福呢？现在雅各要得着祝福。所以现在需要有一个人为他祝福，说：“但愿你的弟兄能够服侍你。”所以什么时候雅各、以扫能这样的祷告，能这样的祝福，他就是体贴圣灵，他不是体贴肉体。他什么时候想吃他儿子的野味，这叫做体贴肉体。他什么时候想以扫，希望能够给以扫祝福，因为我多给他祝福，那么他就得多享受一些，那么这是体贴肉体。但是什么时候他能够为雅各祝福？那么弟兄姊妹，那就证明说他现在站在神的这一边。那么非常有意思，当你们去看呢，特别去读这个以撒年老昏花那一段，然后后来他们怎么样？后来最后整个的过程啊，非常有趣的，你知道吗？以扫他知道说神的旨意是雅各，不是以扫。虽然他爱以扫，他知道说血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他要替以扫祝福的时候，他里头就是有疑问。所以你看，他没有多久以后，他就问说：“你真的是什么？”他里面已经有了怀疑。那么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不对。那么当然，前面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我不再去说他了。所以然后呢，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然后下面就有一段的故事。那么读圣经的人说，如果希伯来书那句话是对的话，那么以撒的信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你可以看，等到他要替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你知道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挣扎，他知道神要什么，他也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自己所要的要替谁祝福呢？替以撒祝福。现在在他眼前的就是以撒。他不管，但是呢，他知道说神所要祝福的不是以扫，神要祝福的乃是雅各，没有错，不会错的，神所要的是他。所以当他里面在那里交战，在那里挣扎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看他最后他怎么祝福，你就知道到底在他面前是雅各呢，还是以扫。你们再回去读圣经。等到他最后祝福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那么弟兄姊妹，那这个在他面前是雅各还是以扫？很清楚啊，在这里很清楚，在他面前的是雅各，不是以扫，他清楚得很。他清楚，所以他才说愿你做这弟兄的主。如果是以扫的话，他需要不需要这样祷告呢？不需要这样祷，不需要这样的祝福的。所以他知道说，在他眼前的是雅各。那么他果然把这个祝福给他，你看见吗？他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那弟兄姊妹，这就是雅各那些漂流在旷野38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所应该得着的祝福，这是神临到他们的。那这个祝福是给谁的呢？是给雅各。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肯定，以撒并不糊涂。以撒里面是明的，因着信，他为雅各祝福，当然后来也为以东祝福，没有错。你也为以扫祝福，所以下面呢，他也为以扫，他说，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镜像上挣开他的额。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他的的确确里面是明亮的。 那不过当然，也许你读了这一段圣经，也许有的人不大服气哈、啊，或者你们要和我争辩。你说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后来见到这个后来等着以扫回来的时候，他为什么大大的战惊，为什么害怕？那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从前已经先入为主，我们以为说他弄错被骗了，所以这个大的害怕当然很清楚，结果没有想到他被骗了，这是我们的感觉。那就其实呢，这里大大的震惊啊，这个不可能，不过不一定。